I appreciate those words, and I'm glad to know that someone thinks the messages are easy. I will say that they have been very long, and you probably know that as well as I have been aware of it,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ose who have listened yesterday and then Friday night to those long messages.
我感谢牧师刚才所说的话。
I want to mention as well that I find it
可能觉得信息很简单。 但是确实很长的。 感谢昨天和前天来听讲座的人。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 成为你们这个星期庆祝感恩教会年轻的一员。 我很期待之后的午餐能结交到更多的朋友，感谢牧师，感谢大家的接待，和感谢大家来听，来听到。 今天是教会很重要的一年，很重要的一天，是教会庆祝他的年庆。在我准备今天的讲道时，有好几个讲到的话题，在我准备的时候。 其中一个话题特别的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如果你有今天的讲道概论，你就可以。 看一看今天讲到大题内容，就是教会的主要作用。当我们这个星期在想这个教会和各地的教会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
Turn our attention to your word. We trust that you would guide us in our time. Father, give us understanding hearts of your word, and might the Holy Spirit enable us to make the applications to our life and church ministry that we need to. Might you be honored, and might your Son be lifted up. And we pray this in your Son's name. Look again with me at 1 Timothy chapter 3 and verse 14.
提摩太前书3章。 使徒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者提摩太。 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如果不能马上到你那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最后一句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开始今天讲到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问题是联系到我们的文化。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联想我们的文化，教会在其中什么作用呢？我们虽不属这世界，却是在这世界里。那教会的作用在这世界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世界要做什么呢？如果你到街上找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有各样的反应。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要帮助那些穷困潦倒人，其他则把教会看作社会机构，用于举行婚礼和葬礼。还有一些人看教会为一个组织，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在混乱的社会里发挥一些道德影响和约束力的作用。我们并不惊讶非信徒对教会的身份和作用含糊不清，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是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人不能完全确认教会的作用。非信徒不知道是正常的，但是基督徒不知道却是令人震惊的。今天的这个问题，教会是什么作用，在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Hope Church 在这里29周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在接下来，我们还有教会还是有更长的时间。来服侍，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在这思考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我给你们一张纸，叫你们写下来，你们能写，你们会写什么呢？根据圣经所说的，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首先，我先要解释当今社会所处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我们进入今天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当今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子呢？我要从圣经里来看，从当代社会的一些和对当代社会的一些观察。让你们想让大家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狂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热，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看这一个经节，但这个经节是对教会一直处在的社会环境的描述。第一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原文的用词含有野蛮、凶残、奸诈的意思。也就是说，教会今天是处在这样凶残奸诈的时代。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或者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让他注意的看这个经节，就能找出这个世代十八个堕落的特点。甚至有些人认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实际上是有关于末世的26个特征。如果你将这些特征组合一起，就能产生6700万种丑陋熏天的组合。末世6700万种恶行，这就是教会在末世所处在的环境。你只要花一天时间在 在购物中心里观察，或者去或者去辅导那些未信徒的家庭，你就能看到这些特质。这世代有许多的败病，一个40岁左右的人大概这些败病和特征都经历过了。我们还能从圣经其他别的地方看到对末世的描述。神知道末世的情况，他准确的向我们预言了。接下来我要说一说当代社会的从当代社会里的一些观察。David Wells 是一个圣经学院的导师，他写了4-5本关于社会和当今社会的观察的书，其中有一本叫《遗失的美德》。他指出当代社会从4个方面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他不是单单指对基督徒的，而是整个社会团体的影响。在明白教会的作用前，我们也要弄明白当今社会文化的背景。他指出的4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世界文明以空前的规模降生，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村，大规模的城市化。在澳洲，超过2/3的人口住在城市。David Wells 是美国人，他说93%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有许多的城市，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在城市里，人的城市里有许多各个文化来的人，有不同的宗教、文化、政治背景和民族背景，他们都在城市里，城市就像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大栏杆，充斥各个地方的文化背景。我不是说住在城市里是 错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就是神的城市。但联系到当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就明白大规模城市化 的后果，就是产生了提摩太后书里所说的那一些特性。第二个方面是这种世界文明是第一个重要的文明，有意的自主的建立在非宗教的基础上。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明，有意的自主的建立在非宗教的基础上。我们不认同许多的宗教，但不可否认的，除了极端主义的，不可否认的，有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有一定的道德和约束力的影响。但现在更盛行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宗教的基础。因此，没有了这些道德和宗教的影响，人们就更追求享乐。如果你有一本 Yellow Book， 你去翻一翻，就能发现多少的页数是关于娱乐、享乐、吃喝娱乐的。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享乐和厌乐，因为没有了道德的约束。而这道德的影响力常常能够预防人与人之间的伤害，以防人的自我为中心。第三个方面是我们所经历的现代文明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电视、电话、电子科技的发展。在早一些的时期，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出去工作，必须接触这些科技，接触现代文明所发展的产物。但他们回到家中是可以休息，可以暂时不接触到这些东西的。但现今的社会已经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第四个方面是以上的因素都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以空前的规模横扫全球，带来新的价值观。我们 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的产生。是因为城市化让所有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都掺杂在一起，在同时还缺少属灵上的标准和影响。有两个例子就能清楚说明这一些。第一个是相对主义的产生。相对主义是一个激进的怀疑论，但拒绝绝对的真理。他们认为这个真理对你来说是对的，但对别人可能是不对的。对相对主义来说，他们拒绝真理。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绝对的道路，因为他们拒绝绝对的真理。他们说他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的方式也可以同样的到天堂。他们拒绝圣经的真理和权威。所以社会慢慢的接受这个理论，越来越严重。新的价值观产生了自恋主义。这个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一个传说，一个人在水中看到自己，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这自恋主义就是爱自己，为自己而活，每个人专为自己。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到别人，只要他们没有影响到别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当今的社会拒绝真理，唯一一个力量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乃是法律的制裁。而法律的制裁之外，他们自我陶醉，自我为中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神将教会放在其中。他在阿德莱德放了一个，在布里斯本放了一个，在墨尔本放了一个。在这样凶残野蛮的时代，他将教会放在哥林多，放在雅典，在当今 追求钱财的社会，神将教会放在其中。那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的作用。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呢？神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先解释这两个词，然后将这两个意义放在一起。我们先看一看根基和柱石这两个字的这两个词的含义。根基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字根，意思是位置、座位。如果我将我带我的家人去，我带我的家人去澳洲政府的行政中心，那是哪里呢？那是坎培拉。坎培拉是澳洲政府行政的中心，行政的位置，像一个位置。而教会是真理的基石，是真理的根基。教会在这灭亡的时代，就像一个座位，像一个位置，有真理坐在其上。有人在这样在这败坏的时代想要寻找真理，让他到神的教会。若有人在这败坏的时代想要寻找真理和是非的根据，那他要到神的教会来找。那柱石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想到柱石， 一般都想到它支撑的作用，比如房屋的柱石或桥梁的柱石。教会要撑起，让真理，撑起来，这是，有时是有这一层含义的。但在古代，柱石也是用来展览一些东西的，比如所罗门王建立的圣殿，圣殿前面有一个门栏。所罗门王建的圣殿的前面的门栏里面有两根柱石。读那一段圣经，发现这些柱石没有什么建筑方面的作用，没有什么支撑的作用。这两根柱石有名字的，右边一根名叫雅金，意思是建立；左边一根叫波阿斯，意思是加强。从列王记上七章看到，这些柱石没有什么支撑的作用，而是向来敬拜神的人展示关于神的两个真理。神能创造并且给人力量。这柱石的作用是展示神的两个特性。还有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以弗所狄阿拿女神的神庙，在神庙里有127根装饰性的柱石。这些柱石都是世界各地的君王捐献的，捐献给狄阿拿女神的神庙。这些柱石也不是用来支撑建筑的，也是用来展示的。你们也可以去博物馆。我们教会的建筑里的摆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把东西放在柱石上来展览，在博物馆里也是将这些珍贵的展览品放在柱石上来展览。我们常常只想柱石是用来支撑建筑，但常常他们用来展览东西的。所以教会作为基石，作为柱石，是用来展示神的真理，将这两点联系在一起。根基是真理的真理的座位，柱石是展示真理的。 那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在我告诉你教会的作用之前，先说教会不是的作用不是什么。作为教会作为整个大体，是不跟随文化改变其信仰和行为的，是不随着文化改变他的信仰和行为的。有一些教会支派，他们为了迎合文化，他们为了迎合文化，认为若不跟上文化时代，他们会被淘汰，所以他们将教会的信仰和行为跟随着文化来改变。任何教会支派，无论是改变其信仰的内容，还是其行为的作风，都将失去它真正的作用。在这样的教会支派里，有许多人也明白其中的弊端。教会的作用是将真理显眼地向人展示，是真理的座位和展览的柱石。教会是将真理抬起醒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这真理的展示，这真理的展示是不受任何社会文化舆论影响的。所以在这社会里，任何寻找真理的人可以看到。教会的作用不是去吸引人来相信，不是来增加教会的人数，以吸引人来相信，这些是神的工作。 世界需要真理，唯有真理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无论世人对教会对真理的反应是什么，教会的职责就是将真理展示出来，使要寻找的人可以找到。这是教会最大的作用。我说这是教会特有的作用，就是将真理显目的向所有人展示。而当今教会面临的危险是什么呢？而是教会选择融入文化，以真理为代价。就成了一开始人们所认，一开始讲到一开始那些人们对教会的看法，成为了一个社会组织。我们要去融入文化，以真理为代价。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采取，比如我们在这里用电，用水，用许多现代的发明，但是任何的转变都不能以真理为代价。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寻找一个教会，直到后来他们就不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在教会里找到真理。真理是教会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将社会和人所需要的一切真理交托给了教会。约翰福音8:32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17:17说，真理使他们成圣。人若没有真理，就必灭亡。被一切人文的哲学和思想，被一切人文的真理和思想搞得眼花缭乱。那么教会该如何展示真理呢？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希望自己的教会是这样的，我也希望我的教会是这样的。那我们该如何展示真理呢？那我联系到四处的圣经，讲到四个教会如何展示真理。第一个是在聚会的时候将真理醒目的表现出来。一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比如今天，比如星期五的青年团契，当聚会的时候，我们将真理醒目的表现出来。早期教会的做法，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就说明这一点。《使徒行传》一开二章讲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三千人受洗，初期的教会成立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听起来很正常。如果我们每一周都这样行，我们会吸引多少年轻人来呢？但是这就是我们如何表现真理。Philip Ryken， 我要引用他书中所说的。他写书指出他所在的教派的一些弊病。他说，去过教会的人一定注意到，一个好的教会，他们所做的十分平常，读经、讲道、祷告，有团契，有传道活动，就是遵行教会一开始所行的。然后他接着说，相对主义思想在现今十分流行，否认真理，绝对的真理。对应的方式，对应相对主义思想的方式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人们寻找其他的信息，以新鲜的方式来传达，但神的旨意是罪人得救的福音和使信徒成长的恩典， 是通过传道教导圣经教义完达成的，这是神永对教会永远的旨意。他所说的，他所指出的有用处吗？我想是有用处的，所以大家今天都在这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接着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份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将众民的喜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不能以真理为代价，而是要坚持在真理里，真道上。教会在聚会时将真理醒目的表示出来，我们要读圣经，唱圣诗，讲圣经的道，圣经里的道理，因为圣经就是人们所需要的真理。第二个方式是每一个会员，教会的会员，在每天的生活中将真理表现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社会需要呢？当街上的人走进教会，星期天走进教会，看见你们聚会的情况，那其他一个星期其他的日子呢？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只是这个建筑，而是指里面的成员。真理要在每一个教会会员的生活表现出来。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使徒保罗写信给提多，在克里特的提多。提多书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个经节 清楚地说，信徒要在他每天的生活中，活出福音的真理。说我们要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第三个方式，真理是通过神所拣选的人，传道宣传出来的，宣讲出来的。圣经里说，主到一个村庄，看见那里人，没有牧羊人来牧养他们，所以他对他的使徒说：“你们要祷告，求父神赐给他们牧养的人。”真理就是通过神所招的，神所拣选所恩召的人，通过讲道宣讲出来的。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开始就讲保罗对年轻传道提摩太的各种教诲，直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间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些听起来就像现在社会的情况。保罗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无论人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得时不得时，你所要做的就是要传道。 当一个人他们神的呼召来喂养他的子民，他所做的就是传道。第四个方法是教会真理能够表现出来，当教会保护他不受沾染。当教会遗弃了他的信仰，害怕文化的影响，那真理就不被公众所尊崇。当教会不顾反对、逼迫、压力和社会的压力、社会的改变，一心的顺从神的启示，毫不保留的将神的道表现出来，清洁，不降低任何标准。提摩太后书3:10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第12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教会的作用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作用是这个。人们若没有在教会里发现真理、找到真理，那他们还能从哪里找到呢？若教会不将真理展示出来，人们可以去哪里找呢？我想借用另一个传道者的方法，对你们进行一场调查。我想让你们想到五个主要机构，我想你们想到五个机构帮助社会医疗人社会里有医疗人的作用。你第一个放写下的可能是医院和诊所，你可能会放下医院诊所疾病预防中心以至司法机构 这些机构是有这个作用，但在这机构里没有一个，在这些机构里没有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发现真理。这一群机构没有一个能将真理传递给人。唯有教会，只有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去找到真理，这是教会。我们也看到一些教会，他们融入现在的社会文化里，他们人数很多，年轻人很多。但是让我们记住，教会的作用就是将真理展示出来。让在社会里寻找真理的人能够找到。我们落在一个地方，我们身体生病，肉体生病了，没有地方找到医院。但在这个败坏的社会里，人的心病了，能在哪里找到真理来医治他们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他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祷告。
But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u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enablement to fulfill the commands that you have given to us. And Father, with your help, we can be the pillar of the truth that you want us to be. And Lord, we pray that in spite of all of the pressures we face to change, compromise, Lord, give us the spiritual backbone and fortitude to stand true and strong, to be gracious and kind, but Lord, to be true to your word and to maintain it. And we trust, Father, that you will use this determination and testimony to bring many to yourself and then to help them grow through a sanctified life to be like your Son. And we thank you for these things and pray this in your Son's name. Amen.